里是挪威地游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4月12号，公元2002年5月2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藏中接触步入了新的阶段，世界一半人口将面临严重的缺水现象。所谓和平解放西藏纪念碑在拉萨正式落成。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2002年5月22号，达赖喇嘛接受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的采访时说，最近的一些动向表明，藏中联系情况进入了新的阶段。采访期间，达赖喇嘛也谈了西藏目前的状况，他对未来西藏的看法及他对当前中国领导人的看法。达赖喇嘛对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的克里西亚·菲茨杰州说，虽然自1993年以来与中国领导人没有正式接触，但我们之间有一些非正式的通信渠道。达赖喇嘛表示，他相信中国领导人之中认为与他谈话的是上层的人是有的。达赖喇嘛说，1998年与中国领导人有过非正式的接触，但这一联系突然被停止。达赖喇嘛说，最近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说，中国的一些商人和知识分子已显示出一些新的动向。有关西藏人民的未来，达赖喇嘛说，他的愿望是全体西藏人民，不仅西藏自治区的西藏人，而且目前划在青海、云南、四川和甘肃的西藏地区的西藏人，都能一起生活在一个统一的真正自治的政体之下。他说，前世班禅喇嘛在生前也抱有同样的愿望。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根据中央社消息，受干旱、气候影响和人为因素的制约，西藏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目前正面临一场严峻的缺水危机。据新华社报道，青海湖地区今年由于干旱少雨，加上周边一些农场大量用水灌溉农田，致使流入青海湖的水量急剧减少。青海省水产局局长赵一鸣指出，过去流入青海湖的淡水河流共有108条。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环湖周围几十万亩草原被开垦为农田，造成了生态环境逐年恶化，环湖草长，沙漠化日趋加剧。由于近几年气候变暖、干旱以及农田灌溉用水增多等原因，入湖水量已明显减少。目前青海湖周围85%的河流已经干枯，其中较大的布哈河、全吉河、哈尔盖河、黑马河也时而断流，青海湖水位平均每年下降12公分。另外，联合国即将发表的一份新的报告指出，除非采取紧急的行动，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将在一代人之内面临严重的缺水现象。按计划，像在英国首都伦敦公布的这份报告说，世界上大约55%的河流将在30年后枯歇或遭到污染，地球上1/4的哺乳动物可能面临物种灭绝的命运。然而，联合国的这份报告说，由于人类保护环境的努力，地球的环境已经获得了一些改善。报告说， 在欧洲和北美洲，河流已经变得更为清澈洁净，空气也减轻了污染程度。此外，由于各国政府逐步减少或消除许多摧毁臭氧层的化学物，这个地球层具有保护性的臭氧层所面临的威胁也将因此而减少。请继续收听新闻。所谓和平解放西藏纪念碑在拉萨正式落成，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打针的报道。
1951年5月23号，中共强迫西藏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不平等的所谓17条协议。今年正值签订协议51周年，中共当局在以西藏首府拉萨为中心的其他西藏地区大力筹办17条协议签订51周年纪念活动，同时大肆渲染所谓的17条协议的意义。昨天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亲笔题字，所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帕拉拉格列朗杰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人大主任热地，把军服红布拉开，在西藏首都拉萨布达拉宫广场隆重举行了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揭幕仪式。纪念碑的造型是抽象化的珠穆朗玛峰，碑高37米，主体呈灰白色。纪念碑铭文称，公元1951年5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和平解放，从此西藏进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建走向开放的新时代等等。那么鉴于根据历史事实和西藏人民的切身感受正确评定，17条协议对西藏与西藏人民带来的利害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17条协议的签订是西藏历史上的一大悲剧，自此整个西藏变成了中国可以随心所欲的殖民地，600万西藏人民成为遭受被中共暴虐奴役统治的直接受害者。也因此过去的50年是西藏人民反抗奴役争取自由的50年，期间激烈的政治自由斗争从来没有停止，整个西藏的局势也从未稳定过，以至于部分日夜一直都是有全副武装的军警以武力镇压西藏人民反抗，维持对西藏的军事占领。那么根据西藏与中共有关人员之著作和回忆录展示的历史事实证实，1951年5月23号，在如不在协议上签字就已立即派兵进藏相要挟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迫西藏政府签订了所谓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17条协议。1952年，中共驻藏代表张经武在一次会议上提起17条协议时，西藏代总理卢卡瓦指出，西藏人民并不接受中国宣称的在北京签订的这个协议，西藏之东部领土现任处于中共占据下而未归还给西藏政府。1953年3月，鉴于与中共合作的失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流往国外，并在可以自由发表言论之时宣布废止17条协议。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电台发布新闻宣称，中华人民解放军要解放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公元1949年11月2号，西藏外交部就此新闻致电中共主席毛泽东，电文指出，西藏是个观世音菩萨的教化圣地，是一个佛教兴盛、与众不同、独立自主的国家，任何国家都未曾侵略过西藏， 西藏始终反对外国侵略势力，保卫着自己的国家，因此中共不仅要保证其军队不得进入西藏领土，不得进行与此有关的军事活动，而且要对宗藏边界的地方官员严加指示，以便让我们西藏人安心。此外，我们愿就中共以前侵占西藏领土问题与中共进行谈判解决。此电文内容也分别告知英、美、印度等政府，并要求说，共产党领导如无视电文内容，强制派兵进入西藏，西藏政府有责任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届时请贵国政府给予协助。西藏政府通过电台以藏、英、中三种语言指出，根据历史，中藏在历史上就是施者与被施者的关系，西藏不属于中国，强大的中国如若想以强欺弱，以大国吞并小国西藏，则西藏哪怕是男尽女绝也将战斗到底。同时，西藏政府提出可以在俄罗斯、新加坡或香港等任何第三国举行双边谈判，结果中共方面选择香港作为谈判地点，西藏政府对此予以承认，并选任泽什康路、托登贾吾和资本杰克堡翁秀德等两人为西藏代表。西藏政府则认为无法接受上述条件，因此谈判没能进行。
1951年5月23号，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礼堂举行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签字后，中国政府副主席朱德、中国首席代表李维汉、西藏首席代表阿费·阿旺济美等发表了讲话。阿费·阿旺济美的讲话也经过和中方多次讨论后，按照中国要求发表的，并没有得到表达西藏方面真实意愿的机会。在协议签字以前，西藏代表明确郑重地声明，他们没有权利以达赖喇嘛或西藏政府、西藏人民的名义签字，只能以他们个人的名义进行签字。但是中国政府还是举行了签字仪式，并公布了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签订。为了削弱西藏反抗侵略的力量，而在行政划分方面采用分而治之政策，分割西藏，在康区和安多强加社会、政治和土地改革，同时不断指责各宗教领袖和寺院。对此，西藏人民则以不断升级的武装反抗作为回应，在西藏东部强制进行所谓的改革开始，中国政府残暴地掠夺藏人的财产，摧毁著名寺院的神像等，成千上万的僧侣和宗教修行者被处死或投入监狱中。在各种暴虐下，忍无可忍的西藏人只好以武力进行反抗。西藏东部的康区和安多发生大范围的武装反抗运动。1959年3月10号，西藏首都拉萨发生的全国人民抗议暴虐，宣告西藏恢复原有的主权独立。面对中共的镇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噶厦以及无数人民被迫流亡国外。达赖喇嘛移到印度，既获得自由发表言论的机会。1959年4月18号，在印度阿桑比族部向新闻媒体宣布所谓的十七条协议是被迫签订的。其后的6月20号，在买索的记者会上，达赖喇嘛再次宣布中国军队擅自侵入西藏是极其野蛮没有道理的。其后的协议西藏人也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签订的。在此，我们诚恳地希望中国政府面对现实，顺应潮流，重新审视达赖喇嘛基于和平与互利的原则提出的中庸之道，为圆满合理的解决西藏问题而开始与西藏政府展开谈判，为了西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而签订真正符合双方人民利益、为世界人民所承认的协议。另外，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巴民众，为了纪念这个使西藏民族陷于黑暗时期的日子，在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于今天下午在达仁萨巴歌剧院进行了一次就关于十七条协议的辩论会。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谢谢各位。